基督的时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6月7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Ministry of Chri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0607A。 那谢谢您老师弟兄。那下午好，朋友们，今天下午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再次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辩护，那带来好的消息。那好消息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活在人们就是他的教会中间。那昨日的耶稣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从未失败过。那我们为最近几个晚上聚会的进展而非常的感谢主。那主大大的赐福，那传来了会众中各种疾病痛苦等等得医治的见证。那除了在这台上的，还有在底下的，那有人写信来说呢，你知道我有个孩子，那他带着支架，我把孩子带回家取下支架，孩子就可以走路了。那像很多时候那我不能把底下正在发生的事儿都说出来，那我只是偶尔说出来。那我在中间这部分注意到，那后面有一道光，但就在这里，有时候我看到光站立在那儿，那但我看不出那是谁在哪儿，那所以我就等候，就知道光移到别的地方。但我知道人们得到了祝福，那我为此很感谢主。那通常在我们的聚会中，那星期天下午，那通常是交给我来传讲神的道。那要是照着你们所称作的讲员，那我不是一个讲员，我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那受的教育很少，但我爱主，喜欢谈论他，那将我知道是真理的东西。那我知道那这里有很多来自福特维恩的朋友，那我记得一个晚上在福特维恩的聚会上，那我回来刚进来，那里有个那很在行或者说特别精通语法的人，他对我说，他说伯纳罕弟兄，你的语法真是太差劲了。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那他说我那犯了一些很可怕的错误。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他说我说那我父亲死了，留下我母亲还有十个孩子，那我不得不去工作，那我一生都在工作，我没有受过教育。我就说那不是借口，你是个大人。我说是的先生，没错。他说你可以接受函授啊之类的那温习语法。我说是的先生。那我想着没错，我说那等到我开始那聚会之后，他说你真是用俺那咱的这对你讲到的所有成千上万来说这是个羞辱。我说但是那他们似乎都挺明白的。他说我告诉你，他说那今晚你犯了一个很可怕的错，我想纠正你一下。我说好的先生。他说今晚你说所有人都上讲台这里来。我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不对吗？他说不，他说你应该说讲坛，如果你说讲坛而不说讲台，人们会更欣赏你的。所以我说亲爱的弟兄，我爱你瞧。但我说呢，瞧底下那些人不在乎我讲坛还是讲台，他们想我传福音，那做正确的事儿，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所以呢，我总是记得，那当我最初在浸信会教会里边备案历史，那你知道那个年轻的传道人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浸信会，那我希望有人听见这个。我们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那你知道，那我们是牧师。那我经常带着圣经走在街上，有人问那是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先生。那我有点喜欢那种的名号。那让我想起一个时候，我父亲过去是个了不起的骑手，那他受了伤，那他会驯马，那他骑马表演，那是个很棒的骑手，那是个打枪的好枪手。他说那我记得有一天在家里边，我想像父亲一样，那我们家有一匹犁田的老马，那你们这附近的很多人来自农场对吗？那你们知道犁田的老马是什么？我用那老马犁田，他一开始就很老了，我用他犁田，那直到晚上很晚的时候，那爸爸要我把他牵出去，那这样就不会伤害到这匹老马。那我们那里边有个旧的饮水槽，那用摩托凿出来，你见过一个吗？哎，那今天我不是这附近唯一的乡村的男孩了。那旧的饮水槽，旧的泵啊，那过去在那边压水，会叫我所有的弟弟让他们坐在谷仓的栅栏边， 那我把饮水槽加满了水，这匹老马喝完水后，爸爸就会出去别的地方工作。那我就进去拿了他的马鞍，揪了一把苍耳草放在马鞍下边垫高，那把绷带拉下来，那爬上这匹老马。可怜的老马太老了，他僵硬疲惫，都无法把脚踩离地面，他只站在那儿嘶鸣。那你知道，我脱掉帽子前后挥舞，我是个真正的牛仔了，我所有的弟兄都坐在那儿，你知道，那我只是看了太多的电影了，就是这样。那大约19岁时，我告诉妈妈我要上去印第安纳州那童子军保留区，那格林森梅尔露营。那我跑出去，去了西部，去了亚利桑那。那我想我是个真正的骑手。那现在我没钱了，那为什么不赚点钱呢？那我听说有一场竞技表演，那时候给自己买了条奥利维斯的牛仔裤，去了那儿四处张望。那我找到出兰所在的地方，那他们从那里边把马牵出来，我观看，那里站在那边坐着一大群都毁了容的牛仔，罗圈腿，整个的面貌都破损了。我想那是啊我所属于的地方。那我爬上栅栏，坐在上面。那他们牵了一匹马出来，那叫人们上前，那说的是谁？那是多么有名的一匹野马。那有人骑这匹马，于是他们领了某个有名的骑手出来。当他经过斜坡时，那必须用尽一切的办法。我站在那里，我看到这个人坐在马鞍上，那腿很长的大个子，那看上去是个优秀的骑手。那当他一坐上马鞍，那老兄，那匹马跳跃了，那大约两下，做了一个腾跃，那骑手和马鞍子都掉了下来。那当他掉下来，那搭救的人牵住马，救护车把骑手载走。那血从他耳朵、眼睛、鼻子、嘴巴里边流出来。那于是召集人到栅栏旁边，那所有应该是骑手的牛仔都坐在那儿排好了队。那他说，任何人能在这匹马上骑30秒，我就给他50美元。那是大萧条的期间，你们没有人能骑，那大家都保持沉默。那他骑到我面前说，先生，你是个骑手吗？我说不，先生。我意识到那不是我犁田的老马，那他里边不一样。那照过去四处走，那说我是个传道人。那天我去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那里有个名叫罗伯特·多尔蒂的五旬节派的传道人。那人在帐篷聚会上，他一直讲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双膝都碰在了一起，喘了口气儿，也能在一个街区远都听到的，又继续传讲。有人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先生。我就用缓慢的进信会的方式，想也想不了那么快，所以我必须得尽力而为。但我爱主，那我喜爱把下午的这段时间，那晚上的聚会，那总是为了病人的。那讲道，那是一种，那对付病人是另一种的恩膏，那不同的恩膏，是天使站在附近，那是闯入了另一个空间。今天有人走进旅馆，那告诉我得医治的事儿，那他过去病得多么的严重，多可怕，现在又多么的健康。那我不记得这个人了。那另一个人告诉我，他来自休斯顿的聚会，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得了那严重的硬化症，和他的肝脏有类似的毛病，那病了30年。他说，布兰弟兄，那个晚上每一个病症都离开了我，我看到了，现在就坐在这儿。是的，他说所有的病症都离开了我，从此他就痊愈了。他说你记得我吗？那你知道，当你说我不记得的时候，那是我多么的渺小。那我不想这么说，但我实在记不起来了。那如果你告诉我这事儿，那好像我是梦见了这事儿。那么告诉我，瘫痪的躺在那儿的夫人那天晚上得了一治，那我实在不记得了。那确实是的，似乎我梦见了有关的事儿。那今天下午我要读一个小的主题，来稍微传讲一个熟悉的题目。那今天下午我要来传讲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争辩。那由于我犯了一个错，那我通知了聚会，那我以为我2:30会在这儿。那如果我们再到下个星期天，若是主愿意，我要传讲那个题目，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争辩。那今天我想读圣经中一个熟悉的地方，那是在约翰福音11章。那有一个人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 你们相信耶稣今天仍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主吗？朋友们，他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主耶稣。那整本圣经在我看来，那整个的构架是个戏剧性的故事，从伊甸园开始，从伊甸园的门出来，那只出来的十字架的道路带领我们回去，都是神放在脑海里边的一幅大的图画。那我能想象看到神在创世以前，在还没有月亮星星还有任何的东西时，那看到神在遥远的太空里，那神在脑海里边画了一幅画，那一切将会怎么样，那他只是说出所有的东西，说要有，那一切就是开始出现在各自的地方。他多奇妙不是吗？想到那张，那看到神本着至高无上的大爱，他降临拯救像你我这样失丧的罪人，无法明白。难怪诗人说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那我们从11章18节开始读一些的经文。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树扶龙的路，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的，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这太奇妙了不是吗？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我们又多了一天站在永恒，我说主再来的这头，那应该这么说，知道也许这群会众中有人还从未接受你的爱子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下来经过公园，看到游泳池里边满了人，那半裸的年轻的女子躺在那儿，在公园里边伸展着身体，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没有意识到他们如此崇拜的那个美丽的身体有照应会有虫子爬进去，他们的魂必须在审判中面对神。主啊，我祈求今天下午发生一些的事，什么醒悟过来，意识到我们临近尽头了。我们为你这个星期为我们所做的事儿感谢你，感谢你是聋子听见，瘸子行走，以及你所行的许多大能的神奇奇事，实在的无可争论，纯正的神的大能末日运行在人类中间。今天这群人聚集在这帆布的帐篷底下敬拜你，主啊，你很多的儿女疲倦了，我看到这些的恶人兴旺，但愿他们能够看到大卫当你对他说，是的，我看见恶人铺开如青翠树，都留意看他的结局，那个才能够讲说一切。当死亡的天使进入房间，那烟雾开始飘进房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走过幽谷，那时又怎么样呢？神啊，今天祝福你的儿女们，提升他们的信心，祝福他们的魂，愿能因我们的救恩靠神欢喜，愿病人得医治，愿许多坐在这里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心里抓住圣灵，愿他们的信心今天照亮被带去，父啊，求你应允。主啊，求你帮助我，你这无用的仆人，借着你的仆人前所未有的说话，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那我知道，那大约六点他们要开始发祷告卡，那我们得早点结束，那用一点时间给他们讲道，那你们祷告。今天下午这里有多少基督徒？那让我们看看。太好了，哦，几乎是100%。那今天下午我们读的主题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早期的事工。那他变得很受人欢迎。那如果你注意他，那第一年他很受人欢迎，那第二年就开始衰退了。那后来他们钉了他十字架。首先一切都是新的。那到处都有花哨的东西，大家都来看这个了不起的人，他能知道人们的意念，做天父先给他要做的事，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人们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那后来当时的宗教领袖宣告说他是个魔鬼。我想我站的离麦克风太近了是吧，那他们宣告说他是个魔鬼。那当然人们被这样教导，那将来人们也是好了吗？这样更好点吗？好的好的，那我不想那震聋你们。那他们发现他们的宗教领袖不相信耶稣，那他就变得很不受欢迎了。那就在穷苦人中间，那在百姓中间，那圣经说普通的百姓喜欢听他，但那种有了不起社会地位还有今生有许多的东西钱财很多的人，他们不理会耶稣。那某某博士说耶稣是个狂热者，是个鬼魔，那什么也不是，那所有人们都远离的，那他们去找自己的团体去了。那物以类聚，这是真的。但是那些相信他爱他的人跟他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家，那是名叫拉撒路的男孩，还有两个姐妹，那一个叫玛利亚，另一个叫马大。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拉撒路是个文士，那抄写还有翻译律法的副本，那若人知道那是多么的严格，在词上出一点差错，那就意味着事情不一样了。那他必须得是完全的，必须是个诚实有名望那圣洁的人才能够抄写。那所以那他得一定是个有好品性的，有良好的宗教的立场。那我们得知马大和玛利亚做一切的针线活，为圣殿做挂毯啊等等。那之后他们在世，那他们的父母去世了，那我想当时耶稣的养父约瑟也去世了。那耶稣来跟他们同住，那他变得如此的出名，乃至他的工作那传到了一个地步，他必须得要离开了。那他住在那，到了定期，那万事都按定期而来，你们相信吗？那万事，那你每年秋天种小麦，那来年春天小麦长出来，那会说神让它长出来。那在春天种玉米，那秋天收割，万物都有定时。那就像他的生命，那有开始，有最好的时候，那结束的时候有阴影。那弟兄们，我们的事工也一样，那有我们最好的时候，那有开始的时候，有中间的部分，那最好的然后结束。你的生命以婴孩开始，然后是青春期，接着是中年，最后结束了。那太阳也一样，在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万事都有开始和结束。每次神准备在地上做件事时，他总是那在他降下审判前，他先赐下怜悯。当人们弃绝怜悯时，就只剩下审判了，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接受怜悯，那就只剩下审判了。所以在神做任何事之前，他总是那预告人们。那如果你相信，我相信我们在康纳斯维尔的人，那今天是个预兆。神做事不是给人当小丑，他不是，那他不演戏，他做事有一个目的，每个字都恰到好处，一点一划也不会落空，永远立定。我想着那些经文说，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上没有人怀疑，是我们必死的人怀疑。天上的一切都相信神的道，不管神说什么那就没问题了。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已经安定了。那注意，在耶稣来到前，那这事儿从伊甸园起就被预言了。那是约翰也被预言要来。那撒加利亚，我要你们注意，这家人那一个虔诚圣洁的人，那有件可怕的事儿发生在了他们的家里边。他们有个孩子，那他们想要一个孩子，那当时没有孩子是件羞耻的事，今天几乎有孩子成了羞耻的事了。那变化太大了，人们根本没时间养育孩子。那听见，那这事我的下午要在聚会中与主同在，我只说主告诉我说的，但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那他们造了洗衣机、洗碗机等等，给妇女有时间去逛酒吧、喝酒、抽烟、往外面跑等等。是的，那城来管闲事儿、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却无所事事。那如果你有洗刷子，用这种的洗衣机去洗衣服，像我妈妈过去那么做的那样，那会更好一些。是的，那不但如此，那还有男人，他们必须得设定时间，还让他们能够出去打高尔夫或做类似的事儿，那锻炼一下，那除掉身上的一些脂肪。何等的遗憾，世上其他人都快饿死了，你认为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事而受到刑罚吗？我们肯定会的。那我离开不同的国家，见到那些可怜的小孩子，搓着双手紧闭双眼哭喊，他们像那脏兮兮的两袋哭叫片面包。在美国有时候下午或半下午或中午，那八美元的一盘，那一半被扒到垃圾桶里边喂猪了。这不对，弟兄，时候要到，谁要让我们为这些事交账的。但撒加利亚，那这个人和他妻子伊丽莎白是个义人，圣洁，常常祷告。那以色列的预言应验的时候到了，然而这预言已经讲了有800年或712年。在旷野有人声呼喊说，那留意神预言的车轮。那就在那个预言准备应验的时候，当那个人到那里时，那个呼召的要在那里。那耶稣将准时来到这里，那教会会准时升上去的，没有任何事儿会落空的，正如神已经命定了，事情必将如此。那留意这些人，毫无疑问，神降临在地上，他四处观看，要寻找某个能应验他话语的地方。那他找到了一个名叫撒加利亚的人，那真是义人。神总是等候得到那些卑微被剥夺的权利、被驱逐的人，那正是我爱他的原因，他叫我提拔。那这世上的穷人，就是心里谦卑愿意学习的人。神找到了撒加利亚，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那他在那摇香。那这一天撒加利亚进去烧香，那一个老人，那妻子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主的天使站在祭坛的右边，撒加利亚转过身来看他，那是天使长加百列。瞧，神可以差遣很多天使，那我们大家都有守卫的天使。神的女儿，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因为他们的天使常见我天父的面。那是真的吗？那当你反对基督徒的时候要小心了。那最好他说，那你使他们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把石头拴在那景象上，淹死在海里。要小心。那神差遣很多的天使，但当你听到加百列从荣耀降临时，那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一件大事要发生了。加百列，那这就是加百列宣告了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加百列要宣告基督的再来。阿们。这是站在荣耀中至大者右边的天使长。那这位祭司站在那儿，也许正在祷告摇香， 那人们在外面祷告，他观看见加百列站在那儿，何等的感觉。但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你在神面前蒙恩了。撒加利亚在坛上供职，在满了后回家，你上去示罗，那回到家你要跟妻子同住，他要怀孕生子。何等的信息。那罪，一个人在他的教会道路上如此的一成不变，尽管知道他是站在天使的面前，他却说这些事怎么可能呢？换句话说，怎么不可能？我妻子都五六十岁了，那从他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时我就跟他住在一起，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这些事不可能。罪，我喜欢这个，神下决心要应验他的道。下星期天我要讲拣选和呼召。那罪，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我的话必在他们的时候应验。但因为你怀疑，你要哑巴知道孩子出生的日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哎，那这真是很非同寻常，不是吗？那说你相信的天使死了吗？不，先生，今天下午的正在聆听。那所以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发现那人们都纳闷他为什么待了那么久，那么后来观看的发现他打指打手势，那人们看出他见到了异象。他回到家，那正如加百列所说的事情如此成就了，伊丽莎白怀孕了。哈利路亚，神的道那么说了，事情必须成就。那伊丽莎白老了，那也许更年期都过了很多年，但注意，那位祭司怀疑事情会那么成就，他有很多的先例，那事情以前发生过，但他在自己的事上怀疑了。他说，那我看到这个人得医治，那人得医治，但是我不知道，那医治也是给你的。那他说，我知道这个人要快乐节里面那么领受的圣灵，但我害怕邻居会取笑我。你干嘛在乎邻居说什么呢？神不是把你造成小丑，他得造一个圣徒。神对此怎么说的？邻居说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关键是神怎么说的。阿们。那这我开始感到兴奋了，那我感觉到了，我相信今天下午圣灵在这里要祝福他的百姓。哦，我想那我看到那撒加利亚怀疑这话，但不久伊丽莎白怀孕了，她藏了六个月，因为她怀孕了要生孩子了。那六个月后，那现在让我们那转过一下画面来看一下别的地方，到了拿撒勒，那世上最下等的城市，那比康纳斯维尔、杰逊维尔或任何的城市都更糟糕。哦，太可怕了。那注意，那让我们在这里边做点戏剧性的描述。那我们想象是礼拜一，那通常的是女人最糟糕的一天。那当我在家时，是的，我们必须提洗涤用水啊等等。我相信我妈妈今天下午在场，那我看到几分钟前我弟弟在这儿，我相信妈妈也在。那我常去那砍那些的槐树枝，那拖进去放在火里边，在外面的那个水壶里边烧洗涤用的水。哦，记得妈妈那常常做果酱，那我常进去，你知道那夏天我会出汗，那些黄色的西红柿，那知道它们很好用来做成果酱，在寒冷早上把它们倒在热饼干之上。那我告诉你他们很好，那妈妈把它倒进去，我说，哎，妈妈那火够热了。她说，哦，不，那还不够热，正在煮在冒气儿。我说，为什么不够热呢？她说，那么好了之后它必须得爆开，那爆开，那只管继续的加木柴直到水开始爆，那冒泡一下的空气升上来，那爆开。那我想那是个很好的说明，那我想起美好的圣灵的聚会，那他正在挖一些的木柴，继续的扔在火里边，直到他们开始爆开。是的，那准备好封印，那在你能把铁烧热，准备用它来制成别的东西前，那就必须把它烧热，把它放在铁砧上，打出火星来，开始铸造它。神必须先有一场热身的聚会，那必须使你的心转向它，然后神才能把你做成某样的东西。 在纯洁没有掺杂的信心中把你铸造成神的儿女。那诸位，那我能看到玛利亚回家，那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人的水顶在头上，那从处女泉上来，经过街道等等，那街上没有人，穿过所住的巷子，也许旁边有一座小棚屋，那他很穷，那跟了寡居的母亲同住。那这个礼拜一，那是洗涤的日子，那走在路上，她正走着，还是个童女。那不管城市多么的下贱，她是个童女，她相信神。那突然一道大光出现在她面前，天使长加百列站在这光中。哈利路亚，这是天使长，阿们。不让这句话吓走你，阿们的意思是但愿如此。是的，那天使长加百列站在那说，玛利亚，我问你安，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已经在神的面前蒙恩了。什么，来自全国最下贱的城市的我，一个住在后面巷子里边贫穷的女孩，我竟然蒙了神的恩惠？天使说，是的，你蒙了神的恩惠。那这位天使的问安吓到了童女儿。那天使头上悬挂着一道光，他站在光里边说，我问你安，那就会吓到你的，会吓到任何一个人。那我想要看，那观察他跟童女说话的时候，他说，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童女说，那怎么会有这些事呢？天使说，圣灵要荫庇你，阿们。那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记住，那你相信了吗？神是个灵。那不久前我正跟一个人交谈，他说，传道儿，你不是真的相信的是真理吧？我说，是的，我相信。他说，那瞧，那只是个小的疏忽，那约瑟跟这个女子这个女孩同住。那约瑟是个官夫，有四个孩子。他说，那瞧，他跟那女子同住，我相信那只是个小的疏忽，你说呢？我说，不，先生，我相信耶稣是神纯正的儿子，从童女而生。他说，怎么可能呢？那后来我发现那这人不信神。他说，这个违背了所有的科学法则，本来那群不可能。他说，瞧，没有花粉，小麦就不会生长，玉米也不会长，没有雄性和雌性，没有东西能够繁殖。他说，甚至树都得结果改变呢，等等。那花粉借着蜜蜂从这里带到那里，成了雄性雌性的，不然他们就不会生长。说这违背了所有的科学法则。我说，但这是神科学的创造主。他说，那不可能。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不相信有一位神吗？他说，不，先生，我不相信那是什么童女生子，我不相信过去有那样的事，将来也不会有那样的事。他说，约瑟这个人他是耶稣的父亲。我说，那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想告诉我说，那对人，对伟大的创造主，那神是完全不可能吗？他说，没有那样的东西。我说，那听着我说，我说，你相信创造主神生下这个孩子不可能吗？那你承认耶稣有一位地上的母亲？那我也承认。那除非他有一位地上的父亲，否则就不可能有他。他说，是的。我说，我想问你，那第一个人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是怎么来到世上的？那任凭他这蝌蚪猴子，那不管你想称的是什么，他怎么来到世上的？那根据你所说的，他必须得有爸爸和妈妈。是的。我说，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呢？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回答，我都回答不了。神创造了这个儿子。是的，先生，我相信血细胞来自男性，那是真的，我们知道这点。你们这里有很多的农夫，那你的母亲可以整个夏天下蛋，但如果他没有跟公鸡交配，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是的。那鸟现在搭巢，那鸟妈妈可以在外面的树上搭巢，那下满满一窝的蛋。但若从未跟公鸟交配，他可以坐在那巢上孵那些的蛋，把蛋翻过来覆过去，他变得如此的可怜，甚至都没法飞离巢了，来保持那些的蛋温暖。但除非他跟公鸟交配过，那些蛋就会烂在巢里边，他们是不能生育的，因为生命的细胞来自雄性。那这样我相信你们这附近一些冷淡形式化的教会，有满满一窝的蛋， 让他们结成一团，称他们执事，最好把仇拆掉了，去找别的东西吧。他们不相信神的意志，不相信神，他们从没有跟雄性交配过，得到生命的触摸。是的，这是事实。也干脆拆掉了朝重新开始。是的，不管你有多少的执事，你把它擦得发亮，穿着这个那个别的，那哄着他们，把他们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他们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直到他们重生了。是的，先生，那是真的。那注意，那快点，父神圣灵荫蔽了那个童女，父神万有的创造主在那女子的子宫里边创造了血细胞，生出了儿子基督耶稣，神在地上的帐篷。阿们。那我们得救不是借着从性而来的血，我们得救乃是借着被造的血，是借着神自己的血，他是在哥哥他十架上流出的血。那就是为什么我的救恩还有神的意志有信心，因为那是神自己的血，从他自己儿子的血管里边倾倒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阿们。那是为什么我能够站在敌人面前说那是对的。如果你回到基本的事实上，找出那是什么，就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了。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血。那这个小童女她变得兴奋。那注意，这就是我喜欢玛利亚的地方。阿们。那不是像那个传道人撒加利亚一样的去怀疑，他说看那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不像撒加利亚那样想要弄明白。那撒加利亚说呢，我妻子老了等等，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看看在殿里边的哈拿，那看看啊撒拉，那许多年老的妇人因为神给他们的祝福生了孩子，那他有很多这样的先例。但玛利亚必须要相信从未发生过的事儿。但我喜欢玛利亚就在这地方，在他感觉到生命之前，那在有任何外在身体的证明之前，在他身体里边还没有一样东西停止之前，那在他感觉到生命或任何的东西前，他就开始出去见证他会有孩子了。哈利路亚，愿神赐给我们更多一些照神的道接受神的玛利亚。神已经借着他的天使这么说了，其他事情发不发生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会有一个孩子的，因为他照神的道接受神。阿们。那如果今天下午我们在这群会众里边有那样的人，我们中间就不会有一个病人了。照神的道接受神，开始欢喜，他到处走就告诉大家说要有一个孩子了。你怎么知道你要有了？神那么说了，有童女。哈利路亚，阿们。我喜欢这样。好的，他照神的道接受神，开始欢喜，他不能够站着不动，他必须去告诉别人。每个进来跟神连上的人都必须去告诉别人。是的，先生，他出去了。天使告诉了伊丽莎白的事，伊丽莎白是他的第一代的表姐，他必须去找伊丽莎白。于是他穿过拿撒勒的街道，进了犹大地，上了山区去找伊丽莎白，告诉他自己会发生什么事。那他知道伊丽莎白那要做母亲了，那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那所以他们会有一段那欢喜团聚的时光的。那瞧，我能够看到玛利亚上去见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出去迎接的，我能够想象伊丽莎白看到他来，那他跑出去拥抱他，搂住他，开始亲吻他。哦，伊丽莎白，我真高兴见到你。哦，他说玛利亚，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那他们就是这样问安的，他们彼此相爱。那他现在再也看不到这种事了，那爱都快要消失了。那弟兄，那你知道这太可怕了不是吗？人们再也不互相关心了。那过去我们在乡下有农场，那当林里边有人生病时，那我们会过去帮他们砍玉米啊，砍柴啊，拿起来，那做我们能做的任何的事情来帮助他们。但人们再也不这么做了。你知道你邻居死了的威风是就在报纸上看到的事儿，你都不知道有关的任何的事情了，弟兄的爱止息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那天我跟某个人一起开车，有个妇人走在街上，那他认得我妻子，那所以他说哎你好。我说哎，你跟他说话了吗？我妻子说说了。我说我没听见。他说我转过身笑了。我说那不是，那露齿而笑。那说我不喜欢那样。我在迈阿密从聚会上出来的，不是我是弟兄， 那里有个公爵夫人，那她在帐篷的边的后面。那波苏斯利君说，那布兰迪兄，让我们得到这地方的公爵夫人，想要跟你握手。我说她并不比其他人更大，我说她只是一个夫人。但是呢，我告诉她说她不能跟你说话，但如果我们像这样经过的地方，那她可以跟你握手。我说她取决你。那星期天下午传道聚会结束后，走到后面的身上穿的衣服大概只够你塞在阿司匹林盒子里边的。那他来了，手杖上面架着一副眼镜，那像这样伸出来，那你清楚的知道没有人能透过离他那么远像这样伸出来的眼镜能看见的。那他来了，像这样昂着头透过那副眼镜看，那手臂上戴满了手镯耳环垂下来，那好像魔鬼马鞍上的马凳一样。那他像那样开始走过来，那副眼镜架在眼镜上面说，哦，你是巴拉罕博士吗？我说不，夫人。我说我是巴拉罕弟兄。他说我巴拉罕博士，见到你真是太让我陶醉了。像这样举起了肥大的手，我抓住的手，我告诉他要把手放起来，让我再见到你就能认得你。说那些的东西摆架子，什么也不是，荒唐。跟店里那究竟是什么呢？穿着一件50美元的外套，到处走着，鼻子往上翘，如果下雨都会淹死你的。还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也是6英尺的尘土而已。如果你的魂没有得救，你就失散了，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脱离这里。但那就是今天的世界。哦，我们是个人物，我们属于某个地方。那然后取笑称人是圣滚轮。哦，能不能看到玛利亚跑出去，在这抱住伊丽莎白，那么互相的拥抱。能不能听见玛利亚说，哦，伊丽莎白，哦，我真高兴见到你。他知道伊丽莎白要做母亲了。他说，听说你要做母亲了。那么现在戏剧化的描述一下。能不能听见伊丽莎白说，是的玛利亚，是的，但我担心。为什么呢？那我要做母亲已经有6个月了，然后里边却没有生命。那完全的不正常。那大约2-3个月就应该有了。他说6个月了，毫无生气，我担心这点。那玛利亚说，那我并不担心。那听着，我知道你要做母亲了，因为天使那样告诉我的，但天使也向我显现了。他说我要生一个儿子，那虽然我还没有认识男人，但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让耶稣的名字一借着必死震着嘴唇说出来，那个在母亲子宫里边毫无生气的胎儿就受了圣灵的血，开始欢喜跳跃。是的弟兄，如果能会让一个在女人子宫里边的死胎欢喜跳跃，对一个重生的教会又该做什么呢？绝对是的。当耶稣的名字第一次借着必死之人的嘴唇说出来，阿们，一说到魔鬼尖叫着出去，罪人哭泣，那个名字你不能够随意滥用，这个名字对他没有完全的敬畏，而还指望能用他的能力，你必须相信敬畏他，神必应允。那他说，当你问安的声音，那是有福的，圣灵降在这位母亲身上。他说，我主的母亲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耳，我子宫里面的胎儿就欢喜跳跃。那说到叫喊一些新的事儿，那是世上最古老的信仰，那叫喊的信仰。那世界创立之前几千年，那天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也是晨星一同的歌唱，神的众子一同的欢呼。说到新的事儿，我们只是得到了新盒子的古老的事儿，就是这样。确实是的，欢呼喜乐，何等的时刻。当这位约翰出生时，他竟是怎么样的孩子呢？哦，我看到他从旷野出来，那他身后并没有什么翻脸，没有一天三餐吃炸鸡。罗先生，他身上裹着羊皮，塑着骆驼皮的袋子，但他传讲悔改，他搅动了周围那一带的地方，传讲基督。那弟兄的基督在监狱中，那一大能被传讲时，等生生的基督对人们成为真实时，每一次都会搅动列国。那确实是一直都是，那神的大能总是在各时代与他的子民在一起。那我想昨晚都临到以色列人身上，那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有时候那我们受了挫折， 当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他们受了挫折，神为他们开了一条路。当他们在红海边上时，神分开了红海。那看看他们，他们从那个国家出来，那没带一样的东西，头顶上只有一盆满满的面。那你不用等到你停止了所有的卑鄙，只要你照你本相上来，那是你想要的方式。你说当我除掉这个，当我除掉那个，那我就来，现在就照你的本相上来。那注意，当他们去到另一边时，那面吃光了。神总是提供一条路。那天晚上当他们上床时，我能看到先知出去祷告。那次日早晨他们醒来往地上观看，那见有玛拿落在地上，那就像白霜一样。那玛拿尝起来好像蜜和小圆饼。那他们出去也开始捡玛拿吃。哦，那玛拿很奇妙，那整个旷野旅程极其完美的预表了我们今天的玛拿。你看看他们，神供应他们对玛拿的需要。那我们说那玛拿尝起来像磐石里的命，那你曾尝过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属天的玛拿吗？那比我所尝过的任何的蜜都更甜。那首先你知道，那人们认为那的玛拿并不需要定量，所以他们就出去收了足以维持很长时间的玛拿。那人们也是这样去教会的，复活节一次，认为他们足以维持到明年了。那不久前某个福音派大教会的一位牧师告诉我，他说巴拉牧师，我总是在复活节祝我的会众圣诞快乐，那新年愉快，说到明年复活节前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人们想要在那里那么做，但他们发现他们必须每天收新的，他们收集那保留的东西，无论怎么样的总有些人还是去收。那他们发现那些玛拿都变质了，虫子进去了，变得腐败了。那今天在五旬节派里边，我们很多的经历也是这样，里面有了很多的虫子，是该除掉那东西的时候了。不是我们三十年前做了什么，是今天我们在做什么，今天跟神的经历是什么，变质了。你说了二十年前我有个美好的经历，那现在又怎么样呢？我很久以前我就相信主，但现在怎么样呢？那注意，那我爱这一点。他说那玛拿尝起来像蜜，那这样我想起了大卫，大卫是个牧羊人。那古时的牧羊人常像这样，身上带着一个囊包，咱把蜜放在包里边，那他们自己吃一些的蜜。但是当羊生病了，他们就去到石灰石那儿，那取些蜜涂在石头上，然后他们把生病的羊带到石头旁边，那生病的羊回去舔着蜜，舔到了蜜也舔到了石头里的石灰，那石灰能医治生病的羊。哦，那弟兄，这让我想到，那今天下午我在这里边有一包满满的蜜，我要把它涂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那么生病的羊去舔它，那我告诉你们就会找到基督。啊，那我不会把它涂在教会上，我要把它涂在他所属于的地方，涂在基督耶稣身上，你的医治大能还有救恩所属之地。你生病了要赶快去舔，看你会不会得着痊愈。在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上，他们舔呢舔呢舔呢舔呢，舔的越多，那石头一样不同的东西，它有医治在里边。那在古时，那他们曾有一块叫做风石，那每次有人被狗咬了被风狗咬了，那他们就会把这个人带去贴着石头，那如果他贴住了他就痊愈了，如果他贴不住他就死了。那我知道磐石，万古的磐石，每一个生了罪的病或身体生病的人都可以来救这块万古磐石，贴住的持守的感受他，神有责任带你去哥哥他得到通过基督耶稣这块磐石流出来的医治的大能。今天的因着基督耶稣会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是的，使每个罪人痊愈，给沮丧者带来喜乐。弟兄，今天我们在这一带附近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的聚会，我们在全地区有了太多的聚会了。那不就像某个非常有名的布道经过这一带，在挂名的教会中间非常有名的，他去波士顿或上面一个地方，他在那里说，那不到了一个星期，他们就有两万人归主。那群普通的信徒啊，传道人回去找卡片，他们大约两个月后，他们连二十个坚持的人都找不到了。为什么？他们走得不够远，他没有贴上去。那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美好老师圣徒保罗的复兴， 圣经的圣灵重新在教会里边传讲。是的，我的弟兄姐妹，让我想起我弟弟还有在这儿的时候，一天我们去了小溪边，我们就去小男孩，我发现了一只老乌龟。那你知道他们在印加纳州是什么？那样子怪异的家伙，你知道四条腿摇摇摆摆走路的样子。我们那是最奇怪的一个家伙，我们上去抓住他，那乌龟缩回了壳里边。这我想起很多不相信神医治的人，你要是不祷会进城的，他们说啊，不要劝那人，穷圣果的什么也不是。瞧，就是这样。所以说等一下我会让他动的，我从树上摘了一根枝子，用力的抽他，对他没有任何的用处。你不能把他抽打到他们里边，他们就是不接受。我说我搞定他的，我把他带到小溪边，我把他按在水里，只有些水泡冒上来，就是这样。弟兄，你可以这样那样给他施洗，头向前来回三次四次，不管你想要什么，他们下去是个干的罪人，上来是个湿的罪人，仍然是个罪人。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我生了一堆火，把这火就放在上面，这下他可动了。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加入教会争论心理的事儿，只有圣灵跟火会使这教会动起来，让圣灵回到教会里边，让使徒教师等等去到他们的位置上，让圣灵现在要浇灌教会，你看会发生什么？迹象其实异能必随着，肯定会的。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癫狂了，以后你们要叫我圣果伦了，那最好现在就开始叫呗。也许我是的，但如果你想象像我一样站在这儿，你也会做同样的事的。那诸位，神应许了要祝福他的子民。那在我们离开之前，我想到了那个马拉，这是个预表，旧约所有的事都是新约的预表。我在那里看到圣灵降下马拿，那马拿要维持他们，那整个的旅程从未停止。那诸位，马拿继续降下来，那摩西告诉亚伦出去收取几俄麦尔的马拿，把它放在方舟周围的执圣所。那以后每一个祭司要明白这个，每次进入祭司之恩的祭司都能够吃一口起初降下来的原本的马拉。那马拉在那后面永不变质，他的执圣所里，每个进入祭司之恩的祭司当他被按立做祭司时，他们拿一把马拉那给他吃一口，他尝了一口起初降下来的原本的马拉。那是圣灵多完美的预表，神在五旬节浇灌下对人们的祝福，他们120个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边，男人女人一起祷告，那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分开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冲到街上做见证赞美神。那诸位，那是我们的马拿，要带领圣灵的教会经过各个时代，直到耶稣降临。哈利路亚。那诸位，他要持续多久？那你们教师知道圣经吗？彼得说，当他们开始摇晃晃大声叫喊，那外面全拼的教会狂热的世界，那向他跑来说，这些人是喝醉了。你能够想象吗？那听着天主教徒的朋友们，还有你们其他的人，蒙福的童女玛利亚也在他们中间。如果神甚至不能让神儿子的母亲进入神的国，直到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举止像个酒醉的妇人，你们少了那个人又怎么进去呢？那将是什么呢？仔细想一想，圣经说玛利亚在那儿，基督的母亲必须经历五旬节，待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直到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摇摇晃晃像酒醉了一样。阿们，这是真理，这是圣经。当他们到了外面，彼得这个懦夫被圣灵充满后，他站在肥皂盒和树桩什么的上面，他们都在嘲笑说，看看这帮圣果伦，看看他们在那儿，他们举止像醉了。你有参加过那样的一场聚会吗？太好了，是的。来看看摩西他的预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摩西在另一边回头观看，见所有的工头都被淹死了。那预表我们经过基督的血洁净了， 经历成圣的能力放在了一边，脱离了罪。那回头看见所有的抽烟喝酒纸牌会电影还有一切世上下流生活的事儿，都死在基督的血里边了。摩西举起双手开始在灵里边歌唱，女先知米利亚拿起手鼓在岸上跳舞，敲打着手鼓跳舞，以色列的女子跟着她敲鼓唱歌跳舞。如果那不是老师的圣灵营地的聚会，那我就没见鬼唱了。阿们，在灵里边唱歌，灵里跳舞。阿们。小弟兄，当门徒都很开心时，在另一边却在讥笑嘲笑取笑他们。比如站在肥皂盒或树桩上说，你们犹太全地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也当听我的话，因为这些人不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醉了。这才是第三个小时，酒吧还没有开呢。他说，但这个就是那个。弟兄，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了。阿们。他说，这个就是那个，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我要显出迹象，在地上有火柱有烟雾，这都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们觉得扎心，就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比如说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什么玛拿？我们有一罐满满的玛拿，那我们要在那里边举起来，这是给你们的儿女，并你们的儿女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今天想领受圣灵的，他们得到了同样的玛拿。什么？他们不可接受看上去像圣灵的东西，但他们已经尝了一口，心里边充满了五旬节降下来的原本的玛拿，神把它留给了每一个世代。哈利路亚，阿们。这带来了同样的结果，摇摇晃晃像酒醉的人，充满了圣灵，有神迹奇事。阿们。哦，感到兴奋了。那诸位，神祝福了，应许了他要降下来，是给谁的？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你们儿女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印第安纳州的康纳斯维尔，不管是在哪里，如果神仍在呼召，他就仍在给每个祭司。我们是祭司吗？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灵祭。什么？就是我们赞美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我今天下午流了很多的口水，你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刚去了迦南地，吃了一些新的葡萄，我醉得不行了。阿们。是你流口水，是的。哦，这是真的。哦，看到这是个什么样的婴孩，出生前就在母亲的子宫里边跳跃，领受了圣灵。这不是伪君子，他有他所谈论的东西，所以他出去传讲圣灵。他站在那里边传讲，那我们得快下来，我看到时间过得太快了。那我真是感觉太好了。那瞧，那我在那儿注意了一会儿，那耶稣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出生，他什么时候降生，他的事工。我们现在赶快回到主题上。那注意，他走了过来。那首先你知道，他开始很受欢迎，以致他必须离开拉苏路的家。当耶稣离开了拉苏路的家时，痛苦和疾病就进来了。当耶稣离开你的家时，痛苦和疾病就进来了。那在这件事上，不是因为耶稣被迫离开或被赶出去的，他有一个意向，神差他离开的。那所以拉撒路病了，能想象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批评者吗？他们说，哈哈，他的好朋友现在在哪儿呢？那位神医在哪儿呢？哦，我们已经打发人去叫他了，那他却不理会。吼吼，打发人叫牧师，他却不理会，没有来，你会怎么说？哦，赞美神了，我再也不跟那个老牧师玩了，我要去这儿加入神召会，我要加入这个加入那个，那就是你一事无成的原因。是的，那他们从未告诉我说这话。但是弟兄，如果你不能对你的牧师有信心，那就离开他。是的，今天如果你对你的牧师有信心，他就能够帮助你，但你必须得相信他。你相信他是属神的人，有时候他不能每次你打响指他就来，那他应该跟随神说要做的事儿。是的， 那但是那他们说他们又打发人去，当他们又打发人去时，耶稣走得更远了。哦，什么样的情形啊，拉斯路真的生病了，他死了，他们把他抬出去熏了他的身体，把他抬走放在了坟墓里。耶稣知道拉斯路死了，于是他告诉门徒，那么熟悉这故事，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听见一声说，是的，你听到那个圣光轮再来这边路上，那位神又来了，老兄拉斯路早已经死了，如果耶稣早在这里，肯定能医治拉斯路。但这个马大我有点喜欢他，那对这事情有点太拖了。但你只注意到当马大忙于做事时，那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那现在是该偿还的时候了。那马大起身，他听到耶稣来了，他穿过街道，我能想象那看到的批评就说，那现在你去哪儿？那这次事情又怎么样了？我想是你出去看耶稣吧。他挤过去根本不理他们，他去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那看上去那很自然的有权利来责备耶稣。那说，为什么你不来看我的兄弟呢？那听见，那当我们叫你时，为什么你不来呢？那我们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祭司，我们违背了他的意愿，离开了一切，我们让你在我们家里边留宿，拿我们的钱给你付账单，那我们用自己的食物供养你，给你衣服，当我们的兄弟病的时候，我们打发人叫你，你却准备离开我们走了。每一点都是事实。但弟兄，让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那关键是你对神恩赐的态度，你就近的态度决定了你会从中得到什么。你错误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走进了城里边，但马大没有那么做，他跑到耶稣的跟前，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他就是主，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哦，我喜欢这个，他知道那是神的儿子。那为他得到这一点，他一定是读了圣经。那一次有个书念的妇人，那他没有孩子，那伊丽莎祝福了他，他就生了孩子。那孩子到了大约10岁11岁，那天我想小家伙是中暑了。那白天约11点，他进来喊叫说，我的头，我的头，父亲送他回去，孩子进去，到了晌午时就死了。那妇人原来盖了一个地方让先知住在里面。那注意那位母亲，多么的恰当，他抱起死去的孩子，把他抱到先知的房间里，放在先知的床上，那放孩子的好地方。他说，给我备驴往前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我喜欢这样。好的，他丈夫说，这既不是月宿，也不是安息日，先知必不在那儿。他说一切平安。那神并没有向他的先知们启示一切的事，你们知道这个。也下山在洞旁边，那观看对基哈西说，他说，那个书念妇人来了，他在哭泣，他出事了，神向我隐瞒，我不知道。瞧，神不需要告诉他。那书念妇人跑上去，基哈西跑向他，伊丽莎说，你一切都平安吗？那丈夫一切都平安吗？孩子一切都平安吗？那这是我喜欢的地方，他说一切平安。这就是妇人知道那是神的先知，知道如果他能去到这人那里，他就能够找出他的孩子为什么死了，那一切都没问题了。他知道神在他的先知里。是的，所有的夫妇在伊丽莎的脚下，把秘密告诉了他。他对基哈西说，束上带子，拿我的杖去，若有人对你说话，你不要回话，只要去把这杖放在死去的孩子身上。那我想保罗就是从这里学到了拿身上的手帕。伊丽莎知道他摸过的一切都是受祝福的，那如果他能让人妇人相信，但是妇人的信心不在杖上，他的信心在先知上。他说，指着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要跟你待在一起。所以伊丽莎认为他最好束上带子再去了。那基哈西走在他的前面，那回来说，孩子里面毫无生气，他死了。那伊丽莎上到死去孩子所躺的地方，那人们在哀悼啊哭喊呢。那注意他，他走进孩子所在的房间，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啊，我喜欢这个。主啊，你要做什么呢？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大家都在外边哀嚎，歇斯底里尖叫乱来。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走过去，他俯下身。那个人，圣经说我们是与他一样性情的人，一个人，不是天使，一个人，先知。 他伏在死去孩子的身上，他在那里伏了一会儿，嘴对嘴，鼻对鼻，额对额，手对手，伏在那儿。那我想，伊丽莎是一个皮包骨头的老人，说着伏在孩子的身上，他起来摸了孩子，那孩子暖和起来了，他又走来走去。哈利路亚，神在他的先知里，他又走来走去，然后呢，又伏在孩子身上，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他就带着孩子去叫舒念夫人来这儿，孩子活过来了。我希望我们有时间讲这七个喷嚏，但必须得快点的讲。朋友们，那玛利亚哦，不是马大，无意读过这故事，但他知道，如果那舒念的夫人知道神在先知里，神肯定也在他儿子里。他认出来了，舒念夫人认出了神先知的恩赐，他正确的就近先知。玛利亚认出了神恩赐在了儿子里，所以他跑向耶稣，伏伏在地。你仔细听会儿，他伏伏在耶稣脚前，说出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那小伙子躺在那已经死了四天了，皮肉之虫爬进了他的身体里边，已经腐烂了。那这么长的时间后，鼻子都已经塌陷了。但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我想象这里有人已经去过要看这地区附近的每个医生了，医生都已经放弃你了，说你是个不可救药的病例。但就是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你能够这么想吗？这改变了人的心。耶稣看见了，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是的主啊，我知道末日他必复活，他是个好小伙子，那末日普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主耶稣，那他没有什么好看的，圣经说他无美貌，说我们可以羡慕他，也许是个瘦小的人。那耶稣挺直单薄的身体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他说，那注意，那每个轮子都正确的去到各自的位置上。那夫人渴慕神的东西站在耶稣面前，完全被高抹。那告诉他说，是的，我信你是弥赛亚，我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庄稼的主，我信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神应许了借着弥赛亚那么做，所以我求你，我此时在你面前，主要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那注意，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马大说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今天下午你对此怎么看呢？你信这是圣灵吗？以同样的态度走向他，你看会发生什么？无论你需要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只要你认出那是圣灵。那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的看待他，扔掉你一切的枷锁，说那是真的。是的先生，马大说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是的主要在复活的时候。那注意，耶稣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儿了，他就去了。几年前一个人对我说，巴兰弟兄，你难道要告诉我你相信那个人是什么？我说是先生。他说我能证明他只是一个人，我说他比人大多了。哦，他说哦，他是个先知。那他正是今天一些肤浅的教导让我们陷入的地方。我说弟兄，他要么是神，要么是骗子，要么是说谎的。他说阿拉巴兰弟兄，他不是神。他说他不可能。那我可以用圣经现在证明的不是神。我说如果你用圣经证明的，我就相信。他说好的。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圣经说了耶稣去拉撒路坟墓那里，觉得要哭了，这证明了他是一个人。他像必死的人一样哭出了眼泪。我说他确实哭了，但他是神人。我说当他下去拉撒路坟墓那里时，他可能像人一样哭了，但当一个人在那里躺了四天，死了腐烂的躺在坟墓里边的人，石头滚开，那周围四处都臭了。那耶稣站在那里，那哭着的同一个人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魂在某个地方走了四天的人起来站了起来， 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借着他儿子说话，那是神人。那天晚上他站在那儿，整个晚上在山上进食祷告的确实是人。那次早上就下来往树上四处看，想要找东西吃，那里没有无花果给他吃，树上没有无花果，他饿了，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吃，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面。是的，经过整天的讲道和医病，他太累了，那天晚上就躺在那只船上，他是一个人。那我想海上上万个魔鬼发誓，他们当晚要淹死的。小船在那边的海上好像平三一样，魔鬼说我们现在得到他了。小船像那样一起一伏，他睡得太沉了，疲惫根本都叫不醒他。但当门徒叫醒了他，他躺在那里睡的是一个人，但他的脚踏在船帆索上，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浪都听从了他。哈利路亚，你信这话吗？是的，先生。他挂在哥哥大喊叫哭求怜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一个人，他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在颤抖，他生命的血滴下来，他是一个人。他们埋葬他的像人样死了，当他复活节的早上的复活时，他比人大多了，这证明了他是神。哈利路亚。一个妇人摸了他的一双穗子就完全的痊愈了，你信这话吗？我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昼夜都在这里成就，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圣灵此时在这里，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都必得着，你信这话吗？哈利路亚。你认为我癫狂？好的，这人有我，我很高兴。圣灵在这里，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每个病人现在都能够得救医治，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每个罪人都能得救，你信这话吗？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里，如果你相信就站起来。现在让我们将赞美归给了大家，都向着献上赞美。全能的神，主耶稣来吧，赐下你圣灵的大能，祝福人们，奉耶稣基督的名。